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爱到最后，你都快不认识自己了？你变得敏感、多疑、焦虑，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有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可能不是爱错了人，而是掉进了一个人格黑洞。你好，我是不凡。今天这部影片的目的就是带你彻底看清一种极其危险的人格类型 NPD， 也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我们会一起先学会如何快速识别他们身上的典型信号，就像识别有毒的蘑菇一样，这是保命技能。然后我会从五个让你毛骨悚然但又无比现实的深度原因，为你揭示为什么一旦确认对方是 NPD， 你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头也不回地用你最快的速度跑。这五个原因会让你瞬间清醒，并且在最后我会分享一个能够让你建立起对这类人格免疫系统的核心心法，它将成为你未来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坚固盾牌。首先，我们要给没有了解过甚至没有听说过 NPD 的朋友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 NPD。 很多人一听到自恋，脑子里浮现的可能是一个天天照镜子发自拍，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美的人，这太表面了。真正的 NPD 远比这复杂和危险。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里有非常专业的定义，但我们不用管那些复杂的术语，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核心， NPD 的核心是一种极度脆弱的，需要靠不断吸取外界赞美和控制他人来维持的虚假自我。他们像一个内部是真空的但外壳华丽的鸡蛋，这个真空让他们无法自我产生价值感和安全感，所以他们必须疯狂地从外部掠夺你以及你身上的所有生命能量，你的关注、你的崇拜、你的恐惧、你的痛苦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用来填补这个真空的能量包。那么怎么快速识别他们呢？记住这几个非常典型的信号。第一个是热得快冷得也快的极端情感表现，刚认识你的时候，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最爱你、最欣赏你的人，他们会发动一种攻势把你捧上天，让你觉得遇到了灵魂伴侣，此生无憾。但请注意，这种爱是速成的，是表演的，是没有根基的。一旦他觉得把你钓到手了，或者你开始表现出独立的思想，不那么好控制了，他会瞬间切换到贬低模式。他会用最伤人的话攻击你，冷暴力你，让你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过山车是他们的标志性操作。第二个是双重标准的极致玩家，他们可以做任何事但你不行。他可以彻夜不归，但你晚回家半小时就必须详细盘问。他可以和异性聊骚，但你和朋友正常吃个饭就是不忠。他永远是对的，你永远是错的。规则是他们单方面制定的，且只为你而设。第三个是共情能力的缺失，这是最核心的一点。他们无法真正的感受和理解你的情绪。当你伤心时，他们第一反应不是安慰你，而是觉得你的负面情绪让我很烦。当你生病时，他们不是心疼你，而是抱怨你真没用，耽误了我的计划。他们可能会模仿出一些看似关心的行为，但那种感觉是冰冷的，是程式化的，像 AI 在学习人类情感，但永远没有温度。第四个是对批评的玻璃心和暴怒，你不能对他有任何一丁点的质疑或批评，哪怕是善意的建议，这会直接刺破他那个华丽但脆弱的蛋壳，让他瞬间暴怒失控，然后用十倍的攻击性来反击你，把你塑造成一个忘恩负义恶意重伤的坏人。第五个是病态的嫉妒心和竞争欲，他们嫉妒你拥有的一切，比如你的才华、你的朋友、你的家庭，甚至是你发自内心的快乐，因为你的快乐提醒着他们内心的空虚，所以他们会下意识地去破坏你的快乐，在你取得成就时泼冷水，在你和朋友开心相聚后找你的茬。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频繁地体验到以上几点，那么请你打起12分的精神。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立刻马上毫不犹豫地逃离。第一个原因，它是一个能量黑洞， 会吸干你的生命力，让你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和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好像越来越累了。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深入灵魂的枯竭感。你以前喜欢画画，喜欢健身，喜欢和朋友聊天，但现在你什么都不想干，每天下班只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你的眼睛里好像没有光了，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兴趣。这就是和 NPD 相处的典型后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NPD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能量吸血鬼。心理学上管他们需要的东西叫做自恋供应，这个词特别精准。他们不像正常人一样可以通过自我肯定、内在成长来获得能量，他们的能量来源必须是外部的、掠夺式的。这个供应分两种，一种是正向的，比如你的崇拜、赞美、无条件服从；另一种是负向的，比如你的恐惧、痛苦、愤怒、挣扎。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痛苦和恐惧也是能量？因为对于 NPD 来说，只要能引起你强烈的情绪反应，就证明了他们对你的绝对控制力。你的痛苦就像一声回响，向他们空洞的内心证明，看，我是存在的，我是有力量的，我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另一个人。你的眼泪是他们虚假权力感的最佳养料，所以他们会无休止地制造戏剧冲突。今天告诉你他和前任还有联系，看你极度抓狂，明天在你重要的考试或面试前故意找茬和你大吵一架，看你崩溃痛苦。你以为这都是偶然的矛盾吗？不是的，这是他们在主动觅食，在从你的情绪失控中吸取能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他和他的 NPD 伴侣在一起两年，结果是他两年没有出过一个满意的作品。为什么？他说，每次他刚刚有点灵感，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中时，他的伴侣总能精准地找到一个理由来打断他，要么是突然宣称自己身体不舒服需要照顾，要么是翻出一件陈年旧事来指责他，要么就是用一种轻蔑的语气说，你搞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久而久之，他一拿起画笔，内心深处就会涌起一种恐惧和疲惫。创作带来的快乐已经完全被那种被消耗、被打压的痛苦所覆盖。他不再是为自己创作，而是要时刻提防着自己的快乐会不会又成为伴侣攻击自己的导火索。这就是 NPD 的本质，你的生命力就是他的续命丹。你越是鲜活，越是充满能量，就越能吸引他们。他们会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你这棵大树，直到吸干你所有的养分，让你从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变成一棵枯萎的朽木。而当他们吸干你之后，你猜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毫不留情地离开你，去寻找下一棵大树，并且还会回头轻蔑地对你说，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真没劲，所以快跑。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能量掠夺。你跑得越晚，你被抽走的生命能量就越多，重建自己的时间就越长，越痛苦。你的才华、你的热情、你的生命力是用来创造和体验美好世界的，而不是用来填补一个永远填不满的人格黑洞。第二个原因，它是一个现实扭曲场，会摧毁你的认知，让你怀疑自己的心智。是你太敏感了，我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是你记错了吧？这点小事你也要生气？你也太小题大做，太情绪化了。如果不是你当初，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是 NPD 最常用也是最阴险的武器，煤气灯效应。这个词来源于一部老电影《煤气灯下》，讲的是一个丈夫为了侵占妻子的财产，故意把家里的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但当妻子指出这个事实时，他却坚称是妻子自己精神出了问题，是他疯了。 NPD 在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他们会系统性地、持续性地否定你的感受、你的记忆、你的判断， 直到你开始彻底怀疑自己，认为自己真的有问题。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它非常隐蔽，是渐进式的。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些小事，比如你明明记得他答应你周末一起去看电影，但他矢口否认，还说你总爱幻想一些没发生过的事。你当时可能只会觉得有点奇怪，但算了，小事而已。但接下来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他会把你犯的一个小错误无限放大，上升到你人品有问题、脑子有问题的高度。同时他会把他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轻描淡写成一个无心之失，甚至直接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美剧《致命女人》第一季里 Rob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轨了，但当妻子 Beth Ann 发现蛛丝马迹时，他不仅不承认，反而用各种方式暗示使妻子精神紧张，疑神疑鬼。他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在邻居面前扮演一个未婚妻子操碎了心的好丈夫形象。所有人都觉得 Beth Ann 有问题，连他自己都开始动摇了。如果不是最后确凿的证据，他可能真的会被丈夫送进精神病院。这就是煤气灯效应最可怕的地方，它不是从外部攻击你，而是从内部瓦解你。它让你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大脑。你的人格就像一栋建筑，而你的自我认知就是这栋建筑的地基。NPD 在做的就是日复一日地一铲一铲地挖掉你的地基。当地基被挖空后，你会变成什么样？你会变得极度不自信，做任何决定都需要征求他的同意。你会陷入无尽的自我审查和自我怀疑，反复咀嚼自己是不是哪里又说错了、做错了。你会变得极其依赖他，因为你觉得只有他才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在那个时候，他就完成了对你的精神控制。你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你成了他的一个精神傀儡。这种认知上的摧毁比任何身体上的伤害都更难愈合。身体的伤口会结疤，但被扭曲的现实感和被摧毁的自信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专业的心理干预才能重建。所以快跑，在你还没有彻底忘记正常是什么感觉之前，在你还能听到内心那一点微弱的不对劲的声音时，赶紧跑。你要保护的不只是一段感情，更是你的心智，是你作为一个人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感知和判断能力。这是你之所以为你的根基。第三个原因，它会系统性的孤立你，把你变成一座孤岛，而它是岛上唯一的神。回想一下，和你生命中的那个 NPD 在一起后，你和朋友、家人的关系是不是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你最好的闺蜜，她是不是总说她心术不正，带坏你？你最亲的家人，他是不是总抱怨他们干涉我们太多，不理解我们的爱？你那些正常的社交活动，是不是总会被他用各种理由，比如生病、吵架，或者干脆就是摆臭脸来搅黄？这并不是巧合，这是 NPD 的一种核心生存策略——孤立。一个健康的人，他的支持系统是多元的。你有朋友，有家人，有同事，有爱好。当你遇到问题时，你可以向不同的人求助，获得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就像一面面镜子，能帮你照见现实，照见你自己。而这恰恰是 NPD 最恐惧的东西。因为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爱你的朋友或家人都能轻易地戳穿他的把戏。你的闺蜜会告诉你，他这明明是在扑啊你。你的父母会提醒你，孩子，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这么痛苦。这些来自外界的清醒的声音是 NPD 实现精神控制的最大障碍，所以他必须系统性地一步一步地切断你和这些声音的联系。这个过程通常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第一步，丑化你的社交圈。他会以为你好的名义在你耳边不断地吹风，放大你朋友的缺点，扭曲他们的善意。比如你闺蜜劝你多为自己想想，她会转述成，你看她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想拆散我们。第二步，制造你和外界的矛盾。 他会有意无意的让你在朋友和家人面前失信。比如你们约好了家庭聚餐，他会在出门前一秒突然和你大吵大闹，导致你们迟到或者干脆去不了。久而久之，你的家人和朋友会觉得你不靠谱，重色轻友，慢慢的也就不再主动约你了。第三步，将你塑造成受害者，将他自己塑造成唯一的拯救者。他会不断的向你灌输一种全世界都对我们有敌意，只有我们俩是相依为命的扭曲观念。他让你相信只有他才是那个真正理解你、保护你、不会抛弃你的人。当这个过程完成时，你就彻底成了一座孤岛，你的世界里只剩下他。他说的就是真理，他给的就是全世界。你的所有信息来源、所有情绪价值都只能从他那里获得。作家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胡兰成在张爱玲的世界里不断地排除异己，让他疏远了许多朋友。他用才子佳人的浪漫叙事将他们那段畸形的关系包裹起来，让他觉得这份爱是越过所有人的，是独特的。结果呢？当胡兰成一次次背叛他时，张爱玲已经陷入了一种情感的孤岛，难以挣脱。他在给胡兰成的信里写道，我想过你将来就是送我一个急事，我也会嫌他吵。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与更深切的爱你。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自我麻痹。他已经没有参照物了，只能在那个被胡兰成构建的封闭的世界里合理化一切的伤害。所以快跑，在你还有朋友可以打电话哭诉，还有家人愿意为你敞开家门的时候，赶紧跑。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健康的人际关系，就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切断这些联系，就是在慢慢的让你枯萎。逃离它，就是重新回到阳光里，回到那个能给你滋养和力量的真实的世界里。第四个原因，它根本没有爱的能力，你对它而言只是一个满足功能的工具。我知道这句话非常残忍，尤其对于深陷其中的你来说，你可能会立刻反驳，不对，他爱过我，他对我好的时候真的掏心掏肺。我理解，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真相， NPD 的爱和我们理解的爱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东西。心理学上区分两种共情，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认知共情是指我能从理智上理解你现在的处境和可能的情绪。比如我知道你考试失败了，按照常理你应该会难过。情感共情是指我能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你的情绪，你的难过会让我也不好受，你的快乐会让我由衷的为你高兴。 NPD 是认知共情的高手，却是情感共情的侏儒。这意味着什么？他能非常精准地分析出你需要什么。在你需要浪漫的时候，他可以扮演深情王子，在你需要支持的时候，他可以扮演人生导师。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恰好戳中你的软肋。这就是为什么在关系初期，你会觉得他如此懂你。但这是一种计算，而不是一种感受。这是一种表演，而不是一种流露。他懂你是为了更快地得到你，控制你。他像一个顶级的销售，在研究客户的需求，然后精准地推销自己。而一旦你不再能满足他的需求，或者出现了故障，他处理你的方式就会暴露出他工具性看待你的本质。你生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会心疼，会焦虑，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你。而一个 NPD, 他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烦躁和愤怒。因为你这个工具坏了，你不能再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不能再满足他的生活便利，甚至还需要他来维修，这对他来说是一笔亏本的买卖。他可能会抱怨，会消失，会指责你身体怎么这么差。电影《消失的爱人》里，当妻子 Amy 精心设计的完美妻子形象开始出现裂痕，丈夫 Nick 的厌恶和不耐烦就暴露无遗。在他的世界里， Amy 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是一个符合他酷男孩人设的酷女孩配件。当这个配件不再闪闪发光，他就想把它扔掉。和 NPD 在一起，你会有一种深刻的无法言说的孤独感，那种感觉就像你对着一堵墙呐喊，它能给你回声，但它永远不会理解你呐喊的内容。你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无法在他心里激起真正的涟漪，你只是他生活这部大戏里的一个道具，有用的时候拿来用用，没用的时候就扔在一边。但你不是一个工具，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有权利被看见，被理解，被真正的爱着。你的情感是珍贵的，不应该被用来当成一场表演的掌声。所以快跑，不要再用你的体温去捂一块永远也捂不热的冰。你值得一份有来有往、有血有肉的真挚情感，而不是成为一个功能性的、随时可以被替代的物品。第五个原因，它永远不会改变，你的拯救者情节只会让你万劫不复。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最重要也最需要你用理性去接受的一点。我知道在你内心深处一定还存有一丝幻想，他只是童年受过创伤，只要我用爱去感化他，他会变好的。他已经知道错了，他都给我下跪道歉了，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再包容一点，我们的关系就能回到最初的美好。请允许我用最坚决的语气打碎你这个幻想，他不会变的。为什么？首先NPD 是一种人格障碍，它不是一种情绪问题或者一种坏习惯。人格是一个人经过长年累月形成的稳定的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你不可能像改变一个人的发型一样去改变他的人格，这相当于要重塑他的大脑结构和操作系统，这个难度不亚于让一棵长歪了百年的树重新长直。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自己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在 NPD 的认知体系里，他们是完美的，是优越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自我协调。他们的自恋、操控、缺乏共情，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武器。你让他放弃这些，等于让他缴械投降，这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你看到的他的所有改变的承诺，都只是他为了把你拉回到关系里的一种策略，心理学上称为 hovering， 呼佛吸尘器，就是像吸尘器一样把你吸回去。他会痛哭流涕的忏悔，会写下长篇的保证书，会给你买昂贵的礼物，甚至会以上吊、跳楼相威胁。但这一切都只是他为了重新获得控制权而上演的戏剧。一旦你心软了，回去了，那个熟悉的循环，爱意轰炸、贬低、抛弃会再一次，甚至以更猛烈的方式上演。而且每一次循环都会让你离开的成本变得更高，离开的决心变得更弱。很多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尤其是女性，身上会有一种拯救者情节。我们看到一个破碎的人，会下意识的想要去修复他、治愈他。我们以为我们的爱是万能的解药，但面对 NPD， 你的拯救者情节不是解药，而是毒药，是你亲手递给他的一把刀，让他可以更深的刺向你。你的爱不但治愈不了他，反而会成为他吸食你的养料，让他变得更强大，而你变得更虚弱。这就像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你用你温暖的胸膛去温暖一条冻僵的毒蛇，蛇醒来后不会感激你，它只会遵循它的本能给你一口致命的毒液。因为它是蛇，它的本性就是如此。你不是心理医生，你没有义务，更没有能力去治愈一个人格障碍患者，你的责任是保护好你自己。所以快跑，收起你那泛滥的圣母心，放下那个想要拯救他的执念。你唯一需要拯救的是你自己。你的人生不是一部救赎他人的苦情戏，而应该是一部由你自己做主角的精彩纷呈的证据。好了，关于为什么要逃离 NPD， 我们今天从五个层面聊了很多很深很痛的话题。我们谈到它是一个能量黑洞，会吸干你的生命力，它拥有一个现实扭曲场，会摧毁你的心智，它会系统性的孤立你，让你成为一座绝望的孤岛，它缺乏爱的能力，视你为工具而非爱人，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它永远不会改变，你的拯救只会换来毁灭。我希望你此刻能明白，离开一个 NPD 不是你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你生命中最勇敢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这不是放弃一段感情，而是夺回你自己人生的主导权。我知道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你会经历反复，会自我怀疑，会不舍他曾经给你的那些美好，但请你记住，那些所谓的美好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诱饵，而诱饵的背后是冰冷而锋利的钩子。最后，我想送你一句话，作为那个能帮你建立起免疫系统的核心心法。这句话来自美国作家玛雅·安吉罗，他说，当一个人向你展示了他的真面目时，请在第一时间就相信他。不要相信他的言语，要相信他的行为。不要相信他偶尔的忏悔，要相信他一贯的伤害。你的直觉，你身体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和压抑，就是最真实的信号。请相信这个信号，然后用你这辈子最快的速度跑起来，去跑向一个阳光明媚的、没有精神内耗的、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未来。你值得。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感谢你的观看，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会。